好，我们接着来说明了哈。刚才说到哈，刚才说到，因为心是一切事物如此能够存在的如此的要因了哈，所以当然它要影响到一切了，影响到一切。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了哈，几节了，接下来几节就要说用具体的事项来说明，心是到底怎么去影响一切了哈，以几个事例来做说明。好，接下来就要谈到第三节了，就是影响什么呢？就是先能影响报体的实力。那说到能够影响到一切嘛，就举几个事例了。第一个事例就是先能影响报体。影响报体呢，倒是分了两个面向在做说明，就是影响现在的报体，还有呢影响未来的报体了。关于影响现在的报体了哈，先说明什么是报体。什么是报体？报体就是我们的身体了。那我们身体，我们现在的这个报体啊，现在我们这个身体啊，都是由于什么前生业力所招感的，是由于前生业力所招感。另外呢，不单单是这个，还有什么呢？出生之后呢，还要受到父母的抚养抚育。还有饮食的营养嘛，长大而成熟啦。所以我们说，我们话说业感缘起，会不会变成宿命论？不会啦。还有现在缘，这一生的缘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说这一生的报体不单单是我们这现在啦，我们报体这个现在这个啦，主要是业感缘起的。但是呢，还牵涉到什么？这一生，如果父母养得不好了，或者是我们自己又不爱护自己的身体，那再好的报体啊，那也会出问题了，哈。啊，如果就是先天不太好，但是我们后天呢保养得好，还是会改变了，哈。所以虽然是业感缘起，但是我们不会变成宿命论。不会变成命定论了，我们没有否定过去了，没有否定过去，但是也没有否定过去呢，也重视到现在的缘了，所以是不会变成宿命论、命定论了。然而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报体可能在业力的极限当中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什么意思呢？在业力的极限当中，就是我们的变化呢，我们这一生的报体呢，就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的那个报体，就决定了一个可能性了。例如，这什么意思呢？例如我们现在的人类了，人类都是业感缘起嘛，业感缘起到我们这一代的人类，这时代的人类啊。最多，我们现在最高人寿啊，人瑞啊，最高寿的大概多少岁啊？啊，一百多岁了哈，100多岁，这样可以理解吗？这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哈的命根是吧？大致上是这样。从这个地方，当然哈，每一个人还可以增减呐，是吧？但是对命根这一部分呢、啊，大致上就是这样，在这个阶段，在这个业力的极限中呢，哈，可以起着很大的变化。这个很大的变化呢，不能够超越这个业力的什么极限呢、啊？例如说，我们在起怎么样的变化，有没有可能超过200岁啊？目前300岁、400岁，不可能啦、啊。是吗？就是在我们，因为在这个时代的人类的寿命大致上就是这样的哈，这样可以理解了哈。但是我们这一生报体可能在业力的极限内呢，起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变化了哈。但是这个变化呢，不能够超出了业力的极限了哈。这个起了很大的变化呢，这就有呢，随心事的变化而变化的成分了、啊。 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当中呢，就有心事，心事的因缘了，心事的因缘的变化而变化了哈。这里要举例子了，先说明报题嘛，举就是举这个例子，例子就好像说到心能，我们说心能补相嘛哈，我们一般就有这样说，心能补相就是心能修相了，修补相。我说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啦，这个导师在这边举一个西洋的故事啦，就有一个画家，他想画耶稣，后来找了一个相貌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就是慈祥高贵公正坚毅纯洁等等，能够表现出耶稣的美德的这样的模特儿找到了。那找到他，因为画这个像，那个青年也得到一个可观的报酬了哈。过了几年之后呢，这画家又想画一个什么魔王了哈，魔王。那魔王的像当然跟耶稣的像完全相反了哈，完全相反。当然是要丑恶的、凶暴的，而使人见到非常的畏惧的了哈。所以就到死牢里去找了哈。也找到这个模这样的模特儿了哈，因为有钱可拿啊，死囚也愿意了哈。那后来发现哦，这样这个死囚啊，原来就是之前哈画那个什么画耶稣时候的那个模特儿，同一个模特儿了哈。同一个人为什么面貌会差别这么大了哈？原来他上次哈。因为画耶稣的时候赚到一笔钱，他没有善用那一笔钱了，花天酒地，所以渐渐就落寞了，就堕落，钱用完了就做流氓啊，土匪了，等等的，被抓到又越狱，越做就越凶狠的，所以面貌就整个就改变了。其实这一类的事情啊，其实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的故事啊，这个就是心事改变报体了，心事改变报体。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现代的了，最近见报上说太太小姐们天天在讲究美容，希望保持青春增加美丽，但是美容专家特别警告说了，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内心和荷叶笑颜常开，比什么美容法都有效了哈。这样什么叫做内心荷叶笑颜常开啊？那就跟心有关系了嘛哈。否则常常如果相反的，常常发脾气，眼睛一瞪，眉毛一皱，脸肉一横哇，或者是悲伤忧郁了哈，或者是。这个都是由于内心的恶化了哈，影响面部的表情。这样，久而久之，任何的美容术也没有办法，等于零了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改善。所以这个也是心事能够影响报体的例证，心事影响报体了。所以我们常说最佳的美容术啊。就是笑脸常开嘛，但是你那笑脸常开啊，那一定要什么样？心呢、啊？心要和悦啊，或者你那笑脸常开，那人家看起来也不像啊，哈。我们那个也不会达到那效果，所以这个就是心事影响啊，心事影响报体，这是影响现在啦，心事影响现在。接下来更要说到心事影响未来的报体，那就比较难了解，比较难了解。影响现在的话，因为很多的事例嘛，哈，包括我们自己也可以感觉到我们自己，但是对未来就比较容易，比较难了解了。但是如果从现有的知识啊，哈，来去做推论，也可以知道一点的。那什么？用比量来知道，用比量来知道。那前面呢，影响现在的报体，我们还可以用限量的来知道啦。我们自己也可以观察我们自己嘛，哈。影响现在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心情好的一点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我们看我们自己哈，也不会面目可憎，是吗？我们心情好一点去看照镜子的话，哎，我们就会感觉到，比较好看呐。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我们自己去照镜子，也会感觉到哇，那个面目可憎。但是影响未来到底，可能用我们现在知识来去推论，用比量也可以知道一点了哈。例如，我们有一次呢，佛在经典当中呢，哈，佛跟弟子在园林当中有无数的鸟儿了哈，它就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颜色。那佛弟子就问世尊了哈，到下一页，那为什么鸟类的羽毛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啊？佛就很简要的回答了：心种种故，色种种。可以看住脚了哈，哎，老师说，我们想想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佛说心种种故色种种，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据现在那个动物学家的证实了哈，凡是哈生着不同颜色羽毛的小鸟，它必然它是认识到不同颜色的，它有认识不同颜色的能力了。而牛呢？只能够辨识灰黄色，所以它的羽毛呢，就是灰黄色，是吗？我们没有看到不同的牛和种种的不同颜色啦，但是鸟呢，有种种不同的颜色。那牛呢，没有啦，只有几种牛啦，几种颜色啦，都灰黄色，不离开灰黄色啦。就是它的辨识能力啦，辨识能力就影响到他自己报体的颜色。辨识能力越强的，他所产生的颜色啊，就越丰富了。这可见，由于他们认识什么，就影响了报体生成什么样的颜色了。这是辨色能力了，动物的辨色能力来观察。另外呢，有很多的昆虫呢都有保护色了，保护色什么意思？例如长在青色的草丛当中，它生出来就是什么青色，是吗？在土堆当中，如果它生长在土堆当中的昆虫哦，又生成什么土色了？不单单是有保护色。更有保护态，保护色就是它的颜色啦。更有保护态，保护态是什么？就是它生成的形状啦。例如住在树上哈，有些昆虫哦，就像什么，像树枝一样，因为在树上嘛，简直就好像是一片什么树叶，有的像树枝，有的像树叶，这我们都可以看到嘛。所以不单单是它的颜色不同。连它的形状也不同，连它的形状也不同。这些呢，都可以证明什么呢？因为住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对于那个环境的色彩、形态有深切的认识。有这样的认识之后呢，就会引起它什么？要跟那一个环境一样，而以便掩护自己的意义，就生起来了。然后昆虫也是这样哦，就是这样。虽然没有像人类这样明确的意识，但是它还是有这样的意识存在的哈，有这样的意义。这样，因为有这样的意义，它的身体就跟着起了变化。例如，颜色要像它，就好像住在生长在土里的昆虫，因为哇，我的颜色要跟它一样，要保护嘛，保护就是。生成什么土色的了，颜色要像它，形态也要像它。例如生长在树上的，就有些昆虫就生起来就像树枝，有的生起来就像叶子。我们有时候还可以看到嘛，哈，可以看到这样的昆虫。所以呢，这里就可以证明，由于心有种种的差别，所以身色也有种种的差别。这就不是佛说的证明吗？是吗？ 现在的动物学家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了。这样接下来就要对唯物论做一些评论了。唯物论以为物质决定一切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如果没有经过认识的作用，没有引起与他同类以便掩护自己的意欲，怎么样也不会影响报体而有所改变的了，是吗？不可能这样改变。如果以唯物论者，就是说，他就是这样的生长，就是这样子啊，一切由物质来决定嘛，这不是这样啊，还要透过心识，心识。佛说色种种，心种种故色种种，这个说明了由心识的要求而影响报体的变化，是吗？这个因为前面举那个例子了这个是从动物的种类代代相传前后的影响而说啦。前面那个嘛就是色种心种种故色种种的，就是对于鸟类啦就是佛弟子嘛，不是问佛为什么鸟啊？因为在园林嘛，看到种种的鸟，有种种的颜色，甚至鸟啦，一个鸟啦一个鸟它一只鸟它有五彩缤纷的颜色啦一只鸟五彩缤纷，它就是它的认识颜色的能力很多啦，很强。而这个呢，是这样的证明是在说明了动物的种类，不同的种类，而这个不同的种类是什么？世代相传，前后影响到成为现代的这样的种类，是吗？这个还不是只是当生的不是从一个友情，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从这个来讲说。色心种种故色种种，是在说明种类啦，就这种鸟嘛，是吗？它不是在说一个鸟的前后生啦，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因为它是这种鸟会形这种鸟类会形成这样子，它是代代相传，前后影响到最后变成这样的种类嘛，是吗？虽然是这样，我们对于众生自体从前生到后世受到心识的决定影响，也可以从这样的推论而现结啦。这个就说到我们众生的自体，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有说到嘛，众生我们友情还是什么，是一个友情，就是生生不已之流嘛，是吗？所以同样一个友情自体从前生到后世受到心识的决定性影响，也可以从这样的推论而得到现结。所以说到不单单是说到这一类的，不是单单说这一类的众生啊，而是说到一个众生本身啊，一个众生本身也受到什么心识的影响，而影响到什么前后世。我们前面的报体只是在说明这一生啊，我们现在要说明什么？对后世的影响。所以由刚才说心种种而色种种的这样的事例也可以推论到，其实一个众生他本身也受到什么前面的影响啊，前世的影响。因为我们说到这样的鸟类啊，这样的鸟类之所以会成为这样的形态，例如说这样的一种鸟类，它是五彩缤纷的这样的鸟类，它之所以会成为现在这样的鸟类，它也是怎么样，从代代相传，是吗？一代一代相传，前面影响后面而成为这样的鸟类嘛。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推论出一个众生他也受到什么样 受到前世的影响了，可以吗？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可以理解了哈。好，所以我们未来的报体实在是受到现在心事作用的决定影响啊。那么我们现在的报体受有前世心事的影响，也就可以现解了啦齁。所以这个也在这一节啦，就是说明心事可以影响什么报体。这个也是接续的前一节啦，就是心事是一切法的要因，所以心事能够影响到一切法嘛。在一切法当中，这一节就特别提到举这个例子，就是影响报体。影响这个报体不单单是影响我们这一生的报体，也影响未来生的报体。既然我们能够理解到能够影响到未来的报体，所以我们的这一生的报体呢，也是受到过去心事的影响很大了哈，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在这里还是在跟各位说明呢，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我们是举这个这个鸟类这个种类啊哈，这个是说到这个种类。而这个种类呢，也是因为代代相传，前影响到后了。而这个种类呢，这个也是什么？也是友情啊，是吗？只是综合这一类的友情，而造成前后的影响，而造成这一类的鸟类嘛，是吗？所以我们以这样就能够证明，推论到说，一个友情也受到前后的影响了，是吗？现在的友情，就现在我们这一生的报体受到前一世前面的心事的影响，我们现在的心事呢，也能够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报体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是可以推论到的，可以比量知道的了。所以啊，心事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了。不单单就从这个报体而言啊，不单单是影响到现在，而且能够影响到未来。既能影响到未来，表示我们现在呢也是受到过去的影响了。这样可以理解了齁。所以这个也可以在这里呢更去理解到什么叫做由心论了齁，由心论。接下来呢另外一个论点呢，就是在第四节要说到了，行为善恶的决定者了，影响到善恶，就由他来决定，而且是决定者了，决定的行为了，行为是指人对事的一切活动，人哈，当然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讲人呐，比如说有钱呐哈，有钱就是人，但是这边重点在说明人呐，所以行为是指人对人对事的一切活动了哈。如果依佛法来讲，一切活动包括了什么？身体、语言当然就包括文字了哈。以及内心的活动，就是身体的活动、语言、文字的活动，以及内心的活动，那就什么的活动啊？如果一般我们用佛法的名词是什么？三业是吗？三业是哪三业？身、口、意。如果这样，身就是身体嘛，口呢就是语言文字的，意呢，意。就是内心的活动，心就相对于什么？内心就相对于什么？一样的哈，这个内心相对于心是内的，相对于就外嘛，外的是指什么？身口了，因为表现出来的嘛，表现出来的啊，表现出身口， 这就三业了。身以的动作就是身以的活动，身以的活动就是身业口业了，身业以业的活动呢，会有善有恶，另外还有无所谓善恶的，叫做无忌的。无忌，无忌就是不能够记别它是善的还是恶的了，就是无所谓善恶，就不能够记别它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例如举起这个杯子的这个动作，我们举起这个杯子这个动作，我们不能够说它是善是恶。哎，但是哈，各位，如果我举这个杯子，我要扎人了，那是什么？那就恶了，是吧？那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有恶业了，是吗？但是我这个杯子哈，我在举这个杯子的时候，我是要哈很恭敬的拿别人喝，那就是什么？就是善的了。但是我们一般，我是举这杯子我要喝水，很自然的示威仪了哈，行住坐卧，很自然的行住坐卧行动，不能够说它是善的或者恶的。在对人对事方面有善有恶的差别了。什么叫善呢？什么叫善？就是以人有利益的了，以利而利的，而且呢受到国家社会啊所赞同奖励的了，这就是善道德，就跟人有关系的了，是吗？跟人有关系，因为国家也是什么，国家社会也是由什么来组成？人人嘛，哈。那相对的，这都是凡是以人有利益的了，哈。而这些以人有利益的，能够受到国家的奖励、社会所赞同的，这就是善，是道德的。反之，如果以人有害的，就是恶的了，不道德。这个为什么会特别？得到会说到了哈，以人有益，受到国家奖励，社会所赞叹的，会说到。因为这个，我们说善啊，善，什么叫有益啊？善法，什么叫善法？这个还是要有共识间的，大家共同认为这样是善，是吗？所以说到国家的奖励了，社会的赞扬、赞同这样的。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哈，我们讲说惭愧就是道德的自觉嘛，那就是我们说就是道德嘛，哈，道德要怎么样增上呢？我们要让我们这个道德啊，怎么样的提升呢？怎么样提升？我们有说三种增上嘛，就是自增上，我们自己要努力嘛，哈，自增上，还有什么呢？法增上，是吧？要依着法嘛。另外呢，另外一个是什么？依着什么增上？世间呢？世间增上。世间虽然世间没有那么彻底，但是世间还有共同的标准嘛？大家觉得那是善的，还是有它的相对的什么？相对的真实性呢？是吗？而它的相对的价值啊，相对的价值。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些啦，要尊重这些。就是所以凡是以人有益的，而这个有益的基本上都会受到什么国家的奖励啦，社会的赞扬啦，这些那就是善的，道德的。有以人有害的就是恶的，不道德的。其实啊，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啦、啊？我们这边有几个，也就是从不知道的说明了。我们看注脚15了哈，就是心净或不净，利他或损他，善行不善行，佛子因地察。就是什么叫善，什么叫不善呢、啊？哈，就是善跟不善有大概从两方面来说啦。第一类，第一个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内心到底是清净的还是不清净的？清净的就属于善，不清净的就属于不善。不单单是内心，还要包括我们对他人的影响啊。 这个行为对他人影响就是利他或损他，要从这两方面来看，来看他的善或不善呢、啊？好，我们看到下一页。而行为的所以成为善恶，必须由内心来影响他了，是吗？行为就是牲口的行为啦，牲口的行为来影响，之所以成为善恶，必须由内心的影响的，内心来影响他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成佛之道的寄送了啊，心静或不静，利他或损他了啊。这个利他或损他都重在哪里呀、啊？就是牲口表现出来的自他的关系啦，我们在自他的关系主要是表现在牲口，是吧？表现在牲口当中嘛，嗯。所以牲口行为的之所以成为善或恶，必须由内心来影响它。这边就举例子了哈，例如乙业。在导师的故乡啦、啊、如果称人家是老太太，这是不尊重的、哦、不尊重的话。也是轻蔑的话啦齁。但是在川贵啦齁，四川贵州等一带啦齁，称他一声老太婆，那是恭维他，使他高兴啦。所以同样一句话齁，就因为轻蔑或是尊敬的不同，意义就完全两样，是吧？轻蔑跟尊重就跟心有关系了。所以意义就完全两样哦。有时候同样一句话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经过善意恶意而引发出来，听起来便有好与坏的不同感受。同样一句话齁，但经过我们的内心的善意或恶意齁，完全不一样。是吗？这个我们在平常都可以遇到的啦齁。所以善跟恶不单单是在这个以文字上，不单单在这一个话上了。如果将语句分析为单字单音，每每失去善恶的意义。所以我们佛法不是常有这样的修行方式吗？你不要认为他是在骂你啊，如果把那个一个字一个拆开，就失去那意思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以这个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他就明明他的心意就在骂，是吗？这样我们说这样的分析方式是在说明，我们呢时常听到一句话，就认为那一句话是实在的，是吗？在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认为骂的那一句话是实在的了，是针对这个来说，来破除哦。要这样的思维，这样理解吗？我们不是在说他本身就是在骂人，我们是在说我们在受的那一句话，我们认为那一句话本身就真的在骂人，那一句话本身就是在骂人，不是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是在说明这个啦，不是在说他本身就有那骂意，我们不是在说明这个，我们是在说我们时常一句话出来，我们就被那一句话怎么样，就被那一句话绑住了啦，就被那一句话绑住，那一句话就是在骂的，不是啦。那个齁，只要把它拆开来齁，有没有根本就没有那意思啦，根本就没有那意思。所以那一句话本身，如果这样来拆开来看的话齁，每就是自己骂人的意思啦。所以一句话它本身啦、啊、只要一拆开来齁，可以一个一个字，一个音一个音哦，它就失去善恶的意义了哈。可是呢，在善意恶意的引导引发之下，就是在意识的善或恶的引导之下呢，而自以连句成句而表达出来的时候，那就有成为善的恶的了，也成为善的恶的。所以在这里了哈，在这里。就是在说明什么呢？语言本身啊，语业本身啊，会成为善的恶的、啊、都是由心来主导的，由心来主导的，是吗？ 而主要的就是由心来主导，由心来决定的了。一样，身体的动作身业也是一样啊。例如打人，打人当然是不好了，打人当然是不好，但是慈母训子，不得已而打他，打他实在自己比儿子还要痛心啊。要像我们一般说，打在儿身，痛在哪里啊？啊，痛在良心嘛，哈，一般是这样。所以这样的打呢，所以在有限度啊，刚刚说有限度的管教了，就不能说他是恶的啦，不能说他是恶，嗯，因为他是什么？心是发什么慈心的哈，发好心。又如了哈，又如小孩子哈，模仿性很强嘛，听到别人骂，他也学着骂。他学着骂，但是他内心呢毫无恶意的，他只是学着骂，就不能说他是恶的啦。但是大人骂人的时候，因为他的心是什么恶的嘛，所以他骂人就是不好的。所以呢，法律对于未成年的同犯就同年犯罪啊，不加以处罚了。就算是处罚也是非常轻微的，而且那个处罚不是惩罚性，而是什么教育性的。所以做一个结说了，深夜一夜啦，若是故意去做的善事，定得善报；故意去做坏事，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呢未来会得到恶报了。故意去做就是心嘛，心故意就是心，心故意就是决定去做善，他就会得善报。如果心呢故意决定去做坏事，他就得到恶报了。如果无心作恶，虽然有过失了，但是所受的惩罚也轻微。同样的，无心去做善事啊，所得到的果报也不高啦，所以他的道德价值也低。所以他的道德价值也低了。所以什么叫做道德？道德价值在哪里？道德的价值就是在人类的，为什么道德我们说我们的范情圣是特圣，连天也比不上。主要就是在道德的价值，主要就在自觉，有自觉作用啊，自觉作用。所以无心做的善啊，虽然是善，但是它的道德价值是不高的，因为无心做的嘛。道德的价值之所以高，就是在他的自觉，自觉就自己自觉，就自己觉，那就是能够自觉到了哈，知觉到。什么叫自觉作用呢？就是我觉得是善的，没有别人看不到，没有看到我也去做，别人压着脖子不叫我去做，我还是要做，那就自觉作用，是吧？决定是善的，我就一定要去做。啊，只要是恶的，别人没有看到，我也不会去做；别人压着我脖子，强要我做，我也不会去做的。那样的道德价值才高啊，自觉作用啊。所以，只要一有自觉作用，觉得那个是恶的，我偏要去做，就是前面讲的故意去作恶的话。那样齁，那个恶的价值就高哦。什么叫恶的价值？受的恶报好像就深哦。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他的自觉作用，他不应该做的，他偏要去做。所以他的道德价值也高，但是那个是齁不好的价值，恶的价值。但是我觉得要去善的，我要去做，决定要去做，因为故意要去做，就是有他的自觉作用啊，那价值就高。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人类为什么那个范行胜道德连天也比不上，就在这里，就是决定要做的，决定是善的呢，他决定会去做。天呢，没有这样的特质，天没有这样的特质，为什么？天他的道德哈，是他的果报啦，他的能力，但是他因为没有像人类这样子。因为人类就是有这样的特质，所以呢，人类的道德可以提升到极高。虽然天他的道德相对来说，他可能道德很好才能够升天，是吗？ 天呢、啊，一定要人的道德好，他才能够升天呢、啊。但是，一升到天呢、啊，他的道德虽然比人间相对来说，他的，但是他是他的果报，他没有办法借助这样的本能啊，这样的道德啊，他没有办法借助这样的道德让他提升更高，就是因为他没有像人类这样的道德自觉作用。人类因为对于这个道德的自觉作用特别强盛，所以能够在这个我们现在的道德的基础本能哦，我们的道德本能之下能够提升到非常的高，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学佛法就是说，学佛法最重要就是说在怎么样，我们能够提升到多少嘛，这才是我们学佛要注意的啦。果报哈、哦，果报的好啊，果报的好，那已经现成果报的嘛，这样可以理解吗？最重要就是在这个果报之下，我们学佛之下能够提升更高，那才是我们学佛重要的啦，重要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故意的去做善做恶，有那自觉的去做善做恶啊，那绝对是什么？有它的价值在，就是做善呢，就绝对能够得到什么善报；恶的呢，就能够得到恶报，而且是哈、哦、相对的价值的哈、哦。但是说无心做的善呢、哦，同样做一件这件善事哦，同样做一件这件善事，我故意去做，跟同样做一件善事，我是无心去做，哦，那差别就大了，差别就大了哈、哦。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哦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所以行为从内心而引发，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了哈。就是先考虑后决定。第一个阶段就是，老师说要经过两个阶段了哈，有两个阶段，先考虑是决定，然后发动为动作。动作是什么？就是动身动口，动身动口或动笔，然后就有善恶的价值了哈。内心呢，我们说从行为从内心而引发，要经过两个阶段，这个两个阶段就是什么阶段了、啊？就是内心要经过两个阶段了、啊。内心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考虑后决定，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发为动作，发为身口的动作了。这个一般我们看注脚了哈。这注脚就在说明这个了哈，因为我们要说到了，就是内心的活，内心的两个阶段呢、啊，就是考虑、决定这个阶段，然后发为动作这个阶段。如果内心呢哈，内心就是那个思了哈，思我们说那思心所、啊，思心所我们一般分成三种，是哪三种啊？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下一页的注脚了哈，下一页的注脚，引文六了哈，引文六，大家有看到吗？引文六，行是内心处对境界时，经过审立决定而动身发语的行为，所以是意志作用了。这样的话就是内心的活动，我们刚才前面说到嘛，内心而引发，内心引发的内心呢、啊，有经过两个阶段，老师把它分成两个阶段了、啊。前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审立决定，是吧？就是审立思决定思啊，这、就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发动思，发动什么？发动什么？动身发语了哈。就是发动身口，发动身口的行为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哈。那其他的哈，其他的就各位自己参考了哈。这里哈，我们可以看到注脚七了哈。这注脚七更明显的说到了哈，我们看到注脚七的 的，就是注脚的引文啊，第七个引文第二行有看到吗？审立司、决定司、发动司，这个司是通前啊，就通到审立司、决定司、发动司，有看到吗？有了哈，这就在说明内心的活动了哈，内心的活动就是这三种司。好，我们翻回来了，翻到前一页，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行为从内心而引发，行为这里主要就在指什么行为啊？就是身口的行为啦，就是身口业要从内心的引发，内心呢就是指什么意业啦。我们刚才说到，其实一切的活动就是身口意业嘛。身口意业，我们在这边再分成了哈，就分成身口业，身口业就是这边讲的行为啦，发出来的行为啦，身口的行为要由内心而引发，就是使用意业来引发啦。这个意业呢，一般分成两个阶段，其实我就是那三种思啦。三种思导致把它分成两个阶段，为什么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呢、啊？因为有一个阶段哦，就是特别要那个思哦，特别要发动身口的啦。那前面这两个呢，审立就是考虑，就是审立嘛，决定这两个思呢，还没有就是在内心决定之后呢，还没有发动身口啦，所以把它列为第一个阶段，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三种思导致把它分成两个阶段了，就是审立决定，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呢，审立决定之后，决定之后就要发动了，就发动思。这个发动思为什么把它独立成一个阶段呢？因为这个发动思就是要准备要发动什么？发动身口。我们说这三种思啊，其实都还是什么内心的活动，就是意业的活动。但是这个第三个这个思呢，是发动思，就是能够发动什么？发动身口业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三种思呢，内心意业的活动，导致把它分成两大类了。这主要就是要跟什么？跟外在的身口业来做一个联系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只要呢，内心的活动，内心的善恶呢，内心，譬如说我在考虑、在审立、决定，还有发动思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我的那个善意越强大，我表现出来的身口业的那个善呢就越强，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虽然是从内心来决定身口业的善恶是吗？其实身口业本身就已经有什么善恶性了，因为内心的那个善恶啊，已经渗透到身口当中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啊、哦。所以身口业本身呢，就已经有善恶性的了。但是身口的善业性呢，善恶性呢，是由于什么？意内心来什么决定的？内心来决定。但是由内心一决定了之后，就已经内心的善恶已经渗透到什么身口业了。所以身口业本身就有什么善恶性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行为的善恶主要是决定于内心呐、啊，主要决定内心。所以法律对于犯法者，一定要审查他的动机。他那个动机呢，是为预谋的呢，还是偶发的啦？哈，他动机是什么？而且他是预谋的还是偶发的啦？哈，这与佛法的见解大致相同的啦。什么预谋而偶发的呢？如果是预谋的话，如果这预谋很详细，就是什么？从什么审立司、决定司、发动司，哦，那就是提前了，故意的，是吗？有预谋的，还是突然偶发的？突然偶发的，可以说就好像什么没有经过非常的考虑周到、详细去什么规划等等，没有这些啦，比较偶发的啦哈，而且还要审查他的动机啦，动机。是善的动机还是不善的动机啊？例如母亲打孩子啊，有 有限度的教养，他的动机是什么？是善的啦，动机是善的。这个呢，以佛法的见解是大致相同的，就是法律对于犯法者，以考虑其动机，而且也是他是为预谋的还是偶发的，这以佛法的见解大致相同了。而且更要知道啦，不但是内心有善恶，行为本身也就是善恶的啦。因为怎么样呢？语言与身体的动作已经有心为因缘了，以心为因缘而有这个语言身口的行动嘛，已经有心的因缘，已经有心的成分了，已经散入了善心而成为善事，恶心而成为恶事了。所以不单单是内心有善恶，行为本身呢也就是有善恶性的了。所以这也可见了，行为的善恶都是由于心力的缘故了。所以啊，我们要劝人向善行善啊，一定要什么，要教人从心地改造起哦。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说你的身口行为啦，外在的身口行为。我们在劝人向上行善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在劝他，我们的心要表现，我们的身口要表现为善，不单单是这样。我们要在身口去行善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能够改造到内心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在行善，在身口行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到它，要改造我们的内心呢。举个例子，我们平常在吃素是吗？吃素是善事嘛，善事吃素，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吃素有功德吃素这样的形式啊。我们吃素要改善到内心，改善到内心是什么样？改善到内心，让我们的内心起什么？起慈悲心。我们吃素就是不忍心嘛，哈，不忍心痛，不忍心众生的痛嘛，是吗？所以在吃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改造到我们的内心，就是我们的慈悲心了。这样可以理解吗？要从内心改造起的，不要只是停留在外表。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